今日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至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听见啊？好，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里面的一卷书信，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已经读了，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如果你前面这个月经常在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们从第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托米牧师给我们分享了作为门徒的代价。在六月八号的那个主日，我们分享了作为一个信徒应该我们从神得来的特权。今天我上一次已经提醒过你们，在两周之后的今天是二十二号这个主日，我们要讲讲我们该履行的义务。所以我很高兴还是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教导，看看我们究竟作为一个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有哪一些义务或责任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在开始之前呢，我再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以便你们心里有一个好的这个，来看一看啊，还没打开，怎么打开？好，谢谢。好，能看见啊。好，我们一起再读，我来一起给你们再读一遍。他说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十九节是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戒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也更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和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明白无误的话语，那我们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虚心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更加像一个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知道我们是你的真正的门徒，让你的荣耀得以在世人中得以彰显，让你的名得以传扬。 保守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好，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请你们允许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放。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学习了我们在19节到21节的时候特权的部分。特权的部分我们知道是 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有一个君尊的祭司，耶稣基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呢，而且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道路是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因此我们有坦然无惧的信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希伯来书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第一次或者说你们已经不太熟悉的再一次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希伯来书是一个作者呢，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背景，对犹太的背景，犹太的祭祀的背景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们当时强调的一点，就是因为当时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受到了当时的犹太教的一些迫害，他们的生意上可能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位作者呢，这位牧师呢，就给他们写信教导他们，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是你们旧约中的弥赛亚，是你们的先祖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开始信靠的那位耶和华，那位真神。所以他跟他讲，耶稣基督是最美的启示，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讲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又根据他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详细的背景的了解，因为他们对旧约非常熟悉，他就再一次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比天使更尊贵的，耶稣基督是比摩西更大的。在从第四章的时候一直到第十章，他完全的跟他们花了这样六章的篇幅跟他们讲解了耶稣基督是一位比过去立位人的祭司是更伟大更君尊的祭司，他所献的祭是更完美的献祭，因为他一次献祭就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为我们祈求。所以他呢，来到第十章的19节的时候，他就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跟你们讲过，这是一个希伯来书的最关键的一些经文，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经文。他这里面既做了一个总结，又引导了接下来教义的教导或生活中的应用。所以我们知道教义要纯正，教义我们要理解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有真正的理解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在生活中行出来。所以上个星期罗牧师给我们讲解了分享，神又是一个行大能的事情，行大能的行大事的神。神在他借着亚撒的诗篇给我们讲解了，我们这个神是有大能的人，是行大事的神。所以我们回想一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的最大的一件奇事究竟是什么呢？你们想一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想过最大就是他派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平息了神的愤怒，而且他有3天后复活以后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一件事情其实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因着他对我们的怜悯，他让我们能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与他亲近。这一点如果你想象一下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为什么从旧约里面，从利未记的祭司的身份，从会幕的时代一直到后面圣殿的时代，他们都是在想这个至圣所这个地方是一般的人不能进去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禁地，是一个 off limit， 是这样的一个禁地。他想因为在现在在耶稣到了弥赛亚来到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冲击是有多大，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他们以前是只有祭司在每年一次的时候到至圣所里面去，带着牛羊的血为先把自己的罪赎干净以后再来为众人赎罪，而且还不知道这位祭司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出来，在他的身上还要系一根绳子，随时可以把他拉出来。因为如果说这位祭司有一些显而未见的罪，或者他没有完全来到神的面前忏悔的一些罪的时候，神是要击杀他的。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如果说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所以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样的一个很纯正的、很稳固的、很扎实的一个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在交给犹太人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接下来要讲的义务的问题。这是你们在信仰、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你们所拥有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因为你们杀了多少牛羊而得来的，也不是因为你们积了多少功德或者守了多少律法的条款得来的。这样的特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以后，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忏悔改了我们的罪，我们认他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就加添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翻来覆去地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上个节讲也讲过，如果说我们简单的进来讲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那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讲道。那我们都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的，听过耶稣基督一些福音真理的人都知道，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要聚会，我们应该要查经，我们应该要关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基督徒所具备的这些特权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那些我们所做的行为就会变成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功劳簿上的功劳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所以在开始讲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或义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清楚我们所有的特权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君尊伟大的祭司，一次献祭就够了的成圣永远的祭司，因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可以凭着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承担的义务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要看的经文，我们上个星期看了前面的三节经文，今天我们争取把四节经文学完。他说，那么我们该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同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我用的这个屏幕看到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和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来亲近神。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了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其实我们通过这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给我们强调了，我们在知道了前面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特殊的权利以后，我们应当承担的义务是什么。他就用了一个转折词叫那么。我们中国人，我们平时讲话的事情上，给你讲了一通道理以后，接下来给你讲，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我们所以这个我们读经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前后之间的关联的部分。他说，那么我们该，其实这里面他是用了三个命令的语气。三个命令的语气呢，我们通常就说，我们以现在的现代的版本就把它翻译得非常清楚的，我们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这里面因着前面我们所有的特权，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一二三，一二三。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我们究竟该怎么行出来，该怎么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节，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个经文。先给你，我们是因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与神交通，这是二十二节讲。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毫不动摇的持守盼望。要第三点，要彼此相顾而激发爱心。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你要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这三个责任是对应于我们前面讲的三个特权。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我们充足的信心与神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第十九节的经文是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至圣所，对吧？第二点，我们是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是鼓励我们要毫不动摇的持守盼望。因为我们不仅仅有信心，我们更知道我们这一条路该怎么走。 所以我们只持守我们的盼望的时候，就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有一个确切的信心，对不对？第三个讲到我们的特权，是我们有一个君尊的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究竟我们该怎么行。所以这是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真理，神的奥秘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教义跟我们实际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密不可分的。那我们就来，我们仔细的查考看一看，这一个充足的信心与神交通，其实我们想到这第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一点希伯来书的作者翻来覆去的跟我们讲的一个主题，与神亲近。刚开始我跟大家讲，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与神亲近这个事情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自身所里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普通的百姓来说，第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平信徒或者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说，你能跟神亲近，能亲近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说第一呢，我们有充足的信心与神交通，与神交通。为什么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与神亲近呢？因为他们在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是超过所有的所有的一切的事，一切的事，超过了先知，超过了摩西，超过了利未人的祭司或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他说第四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等灵学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吧？对此在第十章的时候也讲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律法第十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些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在旧约时代用动物的献祭是让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只有耶稣基督的一次献祭就得以成圣。在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在希伯来书的整个的主题前前后后讲的就是要与神亲近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现在你说怎么样与神亲近呢？我们现在怎么样与神亲近，作为一个现代的信徒来说，对吧？现在的信徒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有一次查经小组的时候，一位弟兄就问我，我们亲近神是不是以祷告就是亲近神的一个办法？当然是，祷告是亲近神的一个。那我们现在礼拜天的聚会是不是？当然也是，对不对？那我们查经的学习是不是？当然也是。我们与神亲近的方式是每时每刻的一个亲近的方式。我们讲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讲的很清楚，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希伯来书后面的一卷书叫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对不对？神就必亲近你。所以在亚撒的是在诗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怀着一个诚心的亲近神的时候，他说亲近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亚撒的书的诗篇的七十三篇讲，他说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他的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当我们亲近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 24/7 的一个事情，我们不单单是主日聚会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也不单单是我们祷告查经的时候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的概念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以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在诗篇的十五篇大家都知道，是有什么样的品行可以居住在神的圣殿里面，对吧？得居圣山者的品行，我们中文的诗篇把它翻译的加了一句，得居圣山者的品行。所以我们在里面希伯来书给我们讲的很，我们怎么样来亲近神呢？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用诚心，这里面讲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用诚心或充足的信心，第一个用诚心，诚心这讲的就是我们一个 sincere heart。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现在虽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诚的心。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想想，在现今这个时代，一个真诚的心好像是一个稀有产品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所以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初学英文的时候，写信的时候，信的落款都要写一个 sincerely，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你们写邮件的时候，谁还写这样的句话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会用这样的一个单词，有举手的吗？你们可以自己问。所以现在的说诚信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在这种所有的骗局充斥的时候，都吓得你不敢随便的接电话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现在可能不熟悉的电话一概不接，是不是？甚至于把家里的 landline 的电话都把它拔掉了，是不是？因为骚扰电话太多了。所以诚信这个事情是没有，但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诚信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是不是？我们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的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是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因为在伊甸园里，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以后，人因违背了神的旨意堕落以后，人心就败坏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活的世界是伊甸园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的诚信从哪里来呢？那我们的诚信首先是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心，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心，你不可能有诚信的。你以人的努力，你人的作为，以人的一个主观上的动力，你是不可能有重生得救，不可能有诚信来对待你周边的事。也许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你要长久持久的以诚心对待你的周边的人的时候，更不用说有诚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里面讲的诚心是一个是指不是是一个真诚的真实的心，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虚假的心。也就是说，我信神，我信心就可以了，我先看一看这个神帮我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有目的的心。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在天国八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是吧？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什么？他们可以亲近神，对不对？天国八福里面是不是讲到这样一点？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诚心，是我们诚心的，就诗篇里面讲的是我要一心来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诗篇的第九篇的时候就讲了这样，对吧？诗篇的四十二篇讲的说，我心切莫细水，是吧？我心渴慕你，如露切莫细水。所以我们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亲近神，来切莫神的时候，所以一个诚心。这个第二点，他要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是我们刚才讲的，跟着第十九节讲，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说我们尤其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哎，有的时候，哎，你先信了再说了，你信了以后自然会明白了。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因为需要 know， 就是我就像你打个比方说，哎，这个人我认识，大概了解一点的时候，但你真正的了解这个人吗？我们信了这位神，你真正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信了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还是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信的那位可以让你上西天的那位神是一样的神？你们清楚吧？你们要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这位神究竟是谁？我们这位神究竟是谁？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这位神是有灵敏、有公义的、有爱心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这位神是赐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要充足的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当我们有了一个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我们有完全的信心，有富足的信心，有坚固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交托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千万不能想到我们的是信心 plus something else， 我们的信心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用我们从我们投资的概念来说，可能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都放在一个 basket 里面。你们可能跟你们银行的投资的 advisor 都跟你讲， Don't put your all investment in one basket、right? Don't put your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放在这样的一个 basket 里面，就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们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充足的信心。 不是说我们今天信息打开报纸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 horoscope， 我今天的星象是什么，看看我今天蛇年的运气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看？现在可能家里的挂历上都充斥了这样的东西。你们今天的运程是什么？看看是不是一个黄道吉日。今天我们一定要跳出这样的一个思维。当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全部的这个保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心本身也是神赐给我们，本身也是神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对神的有这样的回应呢？当然他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信心的事情。第三点，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与神交通呢？要蒙无洁净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一点我要跟 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里面谈到蒙洁净无愧的良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的心里面这犯了错误以后，或者说因着过去的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时候，就不停的心里有一种这种愧疚的感觉，愧疚的感觉。所以这里面就讲的其实是讲的用我们的神学中就讲的一个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当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所有一切罪的时候，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这个良心，我们的心里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们的亏欠已经洒去，天良的亏欠，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的时候，这一点其实是给我们是一个最大的鼓励，一个正面的鼓励，对不对？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有同样的经历，至少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还经常的犯罪啊。在经常的犯罪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想，哎呀，这个罪耶稣基督是不是也在十字架上给我担当了这个罪呢？说我这个罪是不是太大了，他是不是能担当得了呢？当然如果说你是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罪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思考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当你的蒙恩得救以后还重复的像习惯性的犯某一个罪的时候，你就要深思了，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你如果说你像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你还会经常的犯一些罪的时候，在那里只要你怀着一个谦卑忏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宽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主导文里讲的宽，就是赦免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亏欠。所以我在中马田那个英国的一个牧师中马田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像我们要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他讲我们在我们教导强调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做的这些罪，我们所有犯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错误，耶稣基督都已经给我们遮盖了，都已经给我们遮盖了。所以到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要不然这样的话会经常会来动摇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明白这一点？经常会想到，哎呀，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如此的肮脏的一个人，我怎么可以来到神的圣殿里面与神亲近呢？这是撒旦魔鬼最喜欢的一个诡计，你还配吗？他想，你虽然受洗了，你看你那天已经在众人面前宣告了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了，你怎么还是犯这样的错误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声音经常在你们脑筋里会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罪的敏感度啊，可能不是说像圣经里面这位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一样，要提醒他们，你们这个以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已经给宝血洒。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倒是没有那么敏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是没有那么敏感的概念。即便是敏感的时候，可能也想了，好，那既然你说我这个我不配去教会，那我今天就不去教会了，我这个人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不读经了，是我们一个懒惰的借口，是我们一个慢慢的从滑向这个属世的世界的一个借口，更多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用充足以蒙洁净的无愧的良心，就是说，就是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这就回到我们十九节讲的坦然无惧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吗？因为坦然无惧的概念就是说，我的罪已经给耶稣基督担当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讲一个，用清水洗净了的身体。所以我们有信心，有诚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的时候，还要有一个从清水洗净了的身体。这一点首先我要讲之前，这一点跟你的洗礼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面不是讲你洗礼的事情，这里面不是讲你洗礼的事情，而是讲到了你在我们信主以后，用神的道，用神的话来每天来洁净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是讲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印象中，他们知道到会幕里面，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祭司也好，每个人都有一个洗漱盆，让他们洗净他们的手，洗净他们的身体。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当然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也这样做，本着一颗敬虔的心，在周末的时候都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这一定是好事。但千万不是指你 physically 来洗净你的身体，而是指你通过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五节，保罗就这样教导他们，用神的道、神的话来清洗。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信心与神交通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问你那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究竟有多跟神有亲近，你的关系跟神是不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不是有这样充足的信心，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诚心来到神。或者说我可以这样问你，你现在跟神的关系程度跟你三个月前、六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你感觉你离神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深离神越来越远？这一点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常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时常提醒我们自己，要时常的警醒、警醒、检查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近了还是远？究竟是近了还是远？所以，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来跟神交通的时候，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二点的时候，这希伯来书作者跟我们说，我们该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二边要毫不动摇的持守盼望，毫不动摇的持守盼望。这里面讲的，这是一个。毫不动摇的持守盼望，他持守这个词可以打一个比方跟你们说，持守盼望那个就是说你这个手抓得紧紧的时候，以至于你的这个 knuckle 能发白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跟一个小孩子，他如果手上抓着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使劲的力道，你怎么搬也搬不开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小孩子拿着他一个非常喜欢的玩具或者一个糖果的时候，他有没有过这样，你们有没有做父母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不该给他吃的东西他非是要吃的时候，他就抓得紧紧的，他的这个关节是发白，这是持守的概念，这是一个持守的概念。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坦然无惧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有洁净的身体，每天来到神的殿中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还要持守我们的盼望，持守我们的盼望。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持守盼望并不是为了得到救恩，而是我们有了救恩以后的我们具体的表现。这一点我们这个关系前后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持守盼望并不是为了得到救恩，我再重复一次，而是持守盼望是我们有了救恩的具体的表现。我们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就讲得很清楚，第三章的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但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就是他的家了。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六就是这样讲，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盼望是指福音的真理。他为什么讲说我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的信仰信的是什么。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老经的知道我们信的，我们还去对世人宣告我们信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我们所宣认的指望毫不动摇。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他就这样讲了，他说我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不对？我们在蒙恩得救了，我们洗礼的时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洗礼都要做一个见证，对不对？这就是向世人宣告我信的是什么，我的主是谁， 所以我们要坚守所宣扬的指望，要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概念就是说，你 without any doubt， 对吧？毫不犹豫，毫不动摇的概念。这里面当我讲到这种经文呢，我就想到一个，想到我们在我们查经小组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一位这个在讨论这个我们将来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位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哎，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对吧？那我们一位姊妹说，我将来去天堂啊，对不对？但我们这位还有一位另外一位这个弟兄就开始来挑战他这个了，甚至于用了一个很非常属灵的这个方式来挑战这位姐妹。他说，你怎么那么骄傲呢？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会进天堂？你没明白这个意思？他用非常一个属灵的观点，你怎么那么骄傲呢？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天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应许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将来要进与神同在进天堂。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究竟信的是什么。这不是个人骄傲不骄傲的问题，你这骄傲也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摆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毫不动摇。你是做一个风中摇曳的杨柳呢，还是做一个像一个百年古树一样，这个松树一样坐着岿然不动，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来。我在加州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棕榈树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知道你们去过加州的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海边的风一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左摇右晃，对不对？同时在我住的地方，家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橡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橡树，不是很高，但是很 solid， 很坚。所以它是不管什么风来，它是不动的，只要山火来可以把它烧掉。因为加州经常有山火，这你们都知道的。但烧了以后，烧了一半以后，有些枯的，底下的 trunk 还是在的岿然不动。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这样，你是要做了一个棕榈树，做了一个杨柳树，非常漂亮，风一吹以后随风摇曳。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是要做那样的橡树，或者是做这样的百年的古松，对不对？所以说不自摇动。当然我们在信仰中，我们的不自摇动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是信实的。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在犹太会众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受到迫害让他们想再回到以前犹太教的背景下去侍奉这个到圣殿里面去做敬拜的时候，他们可以像在像贴上墙头的草来回摇摆的时候，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你们一定要坚守你们所信仰的，坚守你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也提到过，说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人忍受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保罗是不是这样说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的受试探过于你所能忍受的，在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阻拦的时候，遇到任何的试炼的时候，也许你认为今天这个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当你事与愿违的时候，当然我们暂且不论你这个愿是合神心意的还是不合神心意的，不管怎么说，当你的周边的事情、周边的人、周边的教会不是按照你想象的方式来跟你一样侍奉神的时候，当你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的时候，当你的事情发生挑战你的耐心的时候，来试炼你的爱心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我们的一样，我们要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我们毫不动摇，我们毫不动摇。我们是不是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名人堂里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的那些人所讲的信心？那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试炼之下，都能有这样的盼望，都能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有信心来到与神交通，我们要持守我们的盼望。在接下来两节里面，我们希伯来书更教导我们，我们要有彼此相顾而激发爱心，彼此相顾。我们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个书的作者这地方讲了三个方面，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圣经里面保罗经常提到的三个概念，也是我们教堂的名字。你们知道哪三个要素吗？信望爱，对不对？我们在说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这也是我们信望爱堂的一个名字，对不对？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非常的合神的心意，是吧，我们说。所以这一点我们讲的是我们就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我们甚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信心是我们向上跟神之间的关系，盼望是我们向内跟我们自身的关系，对不对？盼望是你自己知道，我们爱心是横向的跟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点对你们有所帮助，能记得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该行的责任或义务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们能记着，向上我们对神有信心，向内对我们自己有盼望，向外我们要有爱心。所以我们这是信望爱的这样的三个基本的元素。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这一点，我其实跟你们坦率的来讲，这一集经文是我预备讲这个系列最想要讲的经文，最想要讲的经文。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再加快。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要彼此相顾啊，激发爱心。所以我们先讲到相顾这两个字，中文翻译的是非常的准确。这一点相顾这一点，你顾是有顾念思念的意思。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我刚才已经读了一部分，我们的作者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那个地方我们翻译成叫什么呢？你们应当思想，应当思想，第三章的第一节，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相顾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考虑别人的需求。这一点我们千万要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想考虑，这圣经我们是通过查考圣经，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该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要去纠正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我们 要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对不对？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我们个人跟主耶稣基督要建立一个关系。这句话听起来没有错，我们确实也应该这么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过程历程都是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担当，但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永远不是一个孤独的在 closet 里面的基督徒，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家读经灵修冥想就可以的基督徒。这里面你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们注意，所有的词我们都是，我们这位都是用了一个复数，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我们。这里面讲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这是一个 corporate， 这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这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彼此相顾，我们彼此相顾，彼此要有意识的去考虑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他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鼓励的，有什么需要教导的，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归正的地方，我们都想。那彼此相顾以后要什么呢？激发爱心。激发爱心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激发爱心，激发这两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激发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正面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用的是一个负面的意思。所以叫我们这个中文翻的可能激发这两个字是比较正面的。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这同样的一个单词，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激烈的争吵，对不对？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吧？这十五章的三十九节，他们讲了激烈的争吵以后，吵到以后怎么样？分道扬镳了，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三十九节是不是这样讲的？所以那个词在那个地方用的是一个，这个激发词是一个负面的，但在这里地方用的，我们英文通常讲的叫 provoke。所以我们经常可能有一讲英语会 don't provoke me， 对吧？你不要挑衅我，不要挑起，也不要来挑战我的极限，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我的忍耐也有限度的，对不对？但这一边我们希伯来说，就是我们要激发爱心，激发爱心，激发爱心，以至于到一个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不舒服的程度。激发爱心的干什么呢？要勉励行善。你的行善是通过你的，你的爱心是通过你行善表现出来的，对不对？我们行善，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保罗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向众人行善，但是向信徒家里的人更当优先，对不对？你们记得这样的话吗？那为什么这么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上天之前，我们交代的很清楚啊，我们要相互爱人如己，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一种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让别人看到我们这群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时候， 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才可以彰显出来。我最近在有机会跟一些慕道的朋友接触的时候，就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基督徒也就这样嘛，有的还没有我好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外面人的价值判断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有这样的警醒，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守他的诫命，要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概念，激发爱心，勉励心神。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去激发哪一个人的爱心呢？或者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最近被激发过呢？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要时常的提醒的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去。当然他接下来在25节讲了一个，我们怎么样激发爱心，怎么样勉励行善，怎么样彼此相顾呢？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给我们讲解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先从反面的来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感谢主，你们能在教会，在经历了前几年的这个COVID 以后，你慢慢的又回到教会来聚会，不管是这个是行动方便的还是行动不方便的，我感谢主都赐你这样的信心和能力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为电视机前的，如果是在网上听这个讲道的人，我要跟你们讲一句，如果说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是多睡10分钟的觉的时候，不愿意开了个20分钟车来到教会聚会的话，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一节经文，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哎，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如果说你一次两次不去教会的时候，好像慢慢的也就习以为常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你们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停止聚会是 forsake， 放弃聚会的时候，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是安排一个中午顶上的饭局，可能到比来教会聚会更重要，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一到聚会看到天气好的时候，哎呀，我今天要去爬山，我今天要去打球，我今天要去做什么其他，我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我都安排在礼拜天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停止聚会。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一个集体的行动，我们该怎么怎么，我们要彼此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在网上敬拜的时候，你有多少的时间和多少的机会去激发你的爱心，激发彼此的爱心。弟兄姊妹们，好像那些停止惯了，他是从反面说你们不应该做什么，倒要反过来正面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这个劝勉的这个词，不过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个用词就知道，劝勉这个词其实叫 paraclete， 这个词就是在约翰福音里的主耶稣在14章的时候，他说我去求父，他要派一个谁来啊？派圣灵劝慰师来，对不对？他就是这样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应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我们可以去安慰别人，我们可以去劝勉别人，我们可以，如果说弟兄姊妹家里面有需要的，我们可以给他们去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话语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劝勉。也许是因为家里有年长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也许因为他们还有配偶还没有信主，也许因为他们的子女以前都在教会主日学的，上大学以后他们慢慢的离开了神，都有这样不同的环境情况之下，我们去怎么样去劝勉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给他们鼓励，给他们信心，或者说当他们有一些考虑的问题想骗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这是彼此劝勉，彼此劝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当这日子肯定是比我们现今的日子，肯定比当时希伯来书的日子更近了，对吧？我们2000多年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更有理由，更有这样的紧迫感，需要不能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通过这样的几节经文，我们今天就看到我们的责任是要信心与神交通，我们要持守盼望，我们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些能行出来这样的行使这样的责任的时候，都是因着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 我们拥有了作为新约时代信徒下的特权。我们的特权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君尊的大祭司在神的掌管神的家，我们有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有坦然无惧的信心，所有这些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过分。所以弟兄姊妹们，或者慕道的朋友，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或者说我求神在你们心里动工，让你们让他的灵在你心里，让你也认识到自己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只有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什么？也许你会升官，也许你会发财，也许你会长命百岁，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修复，你没有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你怎么跟他交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也给我们这样的安慰。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我们有盼望，能按照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爱神也爱人如己。我们按照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也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任何的环境之下，任何的试炼之下，我们不仅有信心有盼望，我们更要激发彼此的爱心，让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相顾，我们激发爱心，我们勉励行善。我们在做这样的时候，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要胆战心惊，因为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动工。主，我们要求你在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慕道的朋友中心中动工，求你的灵开启他们的心，开启他们的眼，让他们知道我们都因着亚当的犯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犯罪，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跟你的关系都已经是破裂的关系。神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怜悯，派遣了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复活升天以后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祷，将来还要来到我们当中审判这世界。求你赐给他们这样的信心，求你赐给他们这样的渴慕，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就在今天赐给他们这样的信心，让他们对你的福音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 Amen, Amen.